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进入四世纪的第二章了，总算我们的进度还蛮快的，对不对？才做了四集就进入了第二章。
第一章里面有几个字大家一定要留在心里，有一个是全然感触，还有一个就是服苦的人。我们没仔细讲那个服苦的人，服苦的人到底什么意思啊？
第一章的重点不是铁车吗？铁车现在又跳到服苦的人对，我们上次还没有讲到服苦的人呢、对不对？就是一个社会一个教会里面总有一批人，对不对？他们就是天生应该做苦工的，对不对？
天生应该做苦工。为什么会用这个字？这个字翻得很传神呢，叫做服苦的人，
就是苦力嘛，对不对？
就是苦力。
不过就是他人看起来样子也苦，他做的事情也苦，对不对？他看起来就应该去做那些苦工的，他不做那些苦工，他处在那个地方就觉得很碍眼。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才是服苦的人，听了也苦啊，
服苦就是他坐在这个苦中，他也很服气的坐下去，叫做服苦的人。
我觉得他这个服就是不得不服，而不是真的很服气的意思，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天生是愿意做去服苦的人。服苦是带着勉强的意思，对不对？
那也没有办法嘛，对不对？这社会的进展，有一些阶层他就是不他做办谁做呢，对不对？
这个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我们就讲生命啊，讲比较这个深一点的属灵的事情。
属灵的
你需要很小心，有的事情是可以服苦，有的事情是不能服苦的。
什么这这又是不是又是尼弟兄的一个教训？
这不是这个尼弟兄的
教训
我们已经那些教训我们已经谈过很多，现在暂时放一放啊。我们现在谈的就是完全目前的现象，因为有的苦啊你非服不行。比如希伯来书出名的话，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受管教的时候不觉得这个舒服，你反而觉得怎么样啊？
很苦，但是要吞下去就对了。
因为这个以后会替你结出平安的果子来。这个你是应当去服苦的。还有什么东西要服苦呢？传福音要服苦啊。你传福音不能不服苦。
我以为你马上现在要讲到婚姻，对不对？因为婚姻都是神所设立的，对不对？对方要是给你一点难处，那你也就只好祸血吞下去，晚上爬起来哭一哭也就算了，对不对？
你这么可怜啊。福音要服苦，因为福音是一个债，福音是一个恶，福音是主的托付，福音是为了救别人的灵魂，福音是你替别人背十字架，是不是？因为耶稣背了我的十字架，所以我陪你走一程，你可以认识耶稣。
难道不能快快乐乐的吗？对不对？刚好福音刚好到那个地方，那边山水风景也不错，所以到那边
放一场电影，大家都信主了，是吧？
对啊，顺便玩玩啊，对不对？刚好也跟自己的志趣相合的一些活动，到那边去办一办，也就一些人信主了。这样子也可以吧？
理论上通通都可以，可是实际上要记得神是信实的，因为所谓人信主是圣灵动工，圣灵怎么才会动工？这个原则很清楚啊，学生不能高过主人，仆人不能高过先生，对不对？
刚好倒过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然后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为什么不能高过主人呢？学生本身就是一个主人呢、
好了好了，
蒙哥现在你已经帕金森症已经上升了，
差不多。你看嘛，圣经里面传福音的榜样是没有不受苦的。我们现在传福音没有被石头打，没被刀杀，没被关监狱，已经很好了。你要再想不流汗，是不是？顺便还赚点钱，你算了吧。你圣灵不可能动工的，圣灵要动工就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学习主耶稣和使徒的榜样，这是不能逃的。这个叫做服苦，你必须要服苦。
好，
哎，还有主耶稣，你看服侍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服苦啊。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那到底哪些苦是不能服？
别急嘛，我们这其实现在节目不受时间限制，要讲的稍微完全一点，知道吧？
讲就怎么讲，好吗？你就慢慢有总共北美基督徒必须要服苦的39项，你讲了2项，再来。
对对对，第3项啊，主耶稣就坐席的时候，他就离席啊，把上衣脱下来束上腰，当作手巾。打了水洗门徒的脚，这是服苦。
哦，这个是服苦。嗯，
对，你们中间谁为大的，
就要服侍别人呢、啊？哎，
对对，为首的要服侍人，大的要伺候小的。
哦，
这是一定的。
哦，
要服苦。保罗叫以弗所的长老过来，就跟他们说：“哎，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啊，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呢、啊？他是给谁做榜样啊？
哦，给全体的会众嘛、啊哎。
不，主要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啊。
哦，给长老做榜样。
对，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保罗的代职侍奉。他其实他代职侍奉的时间相当有限，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就是在以弗所这一段时间。
嗯，
其实没有多少啊。
告诉教这些长老如何支帐篷，人家就要一天花8小时在支一张。保罗一种特殊的织法，2小时就一张，就告诉他们怎么样快速就能够养生。
不管他怎么样，他是做了榜样，
一个撇步能够教他们怎么样啊赚点钱过过生活这样。
他是劳苦的榜样啊，他不是科技的榜样。
哦哦、他不是教怎么用铁车去织帐篷这样。
铁车上次已经讲完了，就要讲织布机了。哎，你看这个伯大尼的教会，那马大要伺候啊，这个都是劳苦的榜样。
哦，
以撒迦是强壮的驴，安卧在羊圈中，他干什么呢？他低肩背重，成了服苦的仆人。仆人就一定要服苦，你要圣灵动工，要传福音，要做榜样，没有不服苦的。
嗯。哎呦，讲了这他6、7处的经文都挺传神的，的确是服苦。嗯，
这个是应当服苦，我们应当做一个服苦的人。
嗯，
可是有的东西你不能容让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所谓服苦的人，不行的。
怎么？那你刚才讲的就是生活的、啊，对不对？教会的服事都是服苦，
哎哎哎，
那还有什么不能服苦？
就先从你刚才讲的婚姻来讲啊。
对啊，对不对？你当然就是服苦嘛。在教会，人家对我这样的态度，我都逆来顺受，为了教会的和谐苦啊，对不对？在家里那更不用讲了，对不对？我那另一半对我。唉，那我也就是把它祸血吞下去，那这不是很好的见证吗？
所以嘛，为什么四世纪写到这个成为服苦的人句号就出来了？一个弟兄如果他不该服苦的地方，他把它当成一个苦来服的话，他整个的成长跟生命跟神的工作立刻停在那个地方断掉了。
那你刚才叫我们要服苦，那现在又说他不能服苦，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听不懂。
跟随基督啊，不是做一个苦行僧啊，你必须照着他的榜样行，他服苦的榜样你就服苦。圣经不叫我们服苦的地方你就不要服苦，因为婚姻是什么？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叫我们的配偶来帮助我们，叫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叫我们能够彼此服侍，能够专心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能够彼此讨大家的欢喜，这哪里是叫你把婚姻当成一个十字架来背来服苦？你在婚姻里面一服苦，你的婚姻就在那个地方就走不动了。你说你的太太不开心是不是？可是这个太太是不是神给你的？如果是，那就是啊，她不可能是叫你不开心的。
你说太太不开心，是他让你不开心，还是你太太跟你生活得很不开心？
两个难道有区别吗？
当然有不同啦、啊、你接下来该做的事情当然有不同啊。
有
是他你那个妻子让你很不开心，还是说你让他很不开心？那当然跟你要做的事情就会有天大的差别啊。
哎，我们应当是在主里边好好的同心走这条天路。如果这一个基本没有达到，那就有许许多多需要学习、需要调整、需要被校正的地方。
嗯，
那些事情你不能把现状当成一个苦来服啊，你总得在神面前存着信心、忍耐与盼望，让主到你的婚姻来做工。
那不就是服苦？
那个不叫服苦啊，那个叫做不服目前的苦， 因为我们的婚姻应当是一个美满家庭，应该是为主做见证的。
文哥现在还咬文嚼字了起来。不过我们可以跟听众讲，你只要对以下的题目有兴趣，可以回过头来再去听我们啊《世外桃源》2007年一开始做的家庭伦理，以及上网到那个两个男人一台戏，全部200多集，你都哈、可以下载去听。反正这类的东西，小贝已经不愿意再跟文哥再继续在节目里面谈下去，因为谈过太多次了。
你好不容易听众朋友跟我们听到《四世纪》，你要他们回去听《创世纪》，你帮个忙，
对不对？一定要讲这个哈、黑道大哥如何哈、出窍的事情，对不对？
这个婚姻不是叫你服苦，婚姻的目的绝对不是叫你服苦。还有什么东西不是叫你服苦？教会不是叫你服苦。固然在教会里面，我们当然有种种的服侍啊，彼此洗脚啊，彼此鼓励啊。但是教会里面绝对不是叫你一个口服心不服去服从一个领导，服从某一种规矩，绝对不是。
你说的服苦是这一种，就是说呢，你做的又想把它挂在嘴巴上面，然后心里呢，或者是心里就一直在那边怨退，对不对？
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些的规矩，或者有一些坐在高位上的人，他整个的做法跟整个的我们就说风格好了，是让弟兄姐妹口服心不服，只能勉强顾全大局跟你同行的话，那个教会的生命非死了不行。
有可是一这不一直都是这样子吗？那弟兄应该都还没死啊。
一直都是这样，本来教会不应当是这个样子。
哎呀，可是听到好像都是这样，好像也没听过哪一个教会就这样。
所以啊，这日子久了，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都成了服苦的人。哎，我们长老就是这样，我们牧师就是这样。这个反正主日学呢，没人要做，我就一路做到底吧。没人传福音，我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去传吧。
对呀、不是
这种都叫做服苦。
就这样下去，神反正就终归一句话，用一句话来解释，反正总之神会纪念的、这样子哈，缓缓独行啊。
是啊，我只能这样提醒大家，再提醒大家一次，讲到没有全然感出成了服苦的人，底下就是一个大句点了。没有主进一步的话，没有神进一步的工作，教会就从这个台阶开始往下掉。那这一个所在的台阶与他们第一章开始他们说我们当中谁应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那个同心，那个豪情壮志，那个信心，那个勇气，是绝对没有办法同日而语的。教会以现状为满足，教会认为我们已经得到答案，教会并没有在寻求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合乎神心意的地方，成为神圣灵，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真真实实的所在，没有在这方面寻求，弟兄姐妹也没有成圣的盼望，只是在这个地方干什么？从一个主日到另外一个主日，听到的时候一看手表就表示什么？他是个服苦的人嘛。
你这个要求标准也太高了吧？
你知道我的意思，
他要看一下，他要看一下他烧的那个菜熟了没有，对不对？
好吧，
他又要顾那个菜，又要听到，又要去看小孩，那很忙，对不对？
反正你就把这8个字摆在一起，一边是全然感出，一边是服苦的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你请问你现在到教会里面是全然感出的人多呢，还是服苦的人多？那当然是服苦的人多嘛。你怎么又不讲话了？
我在想这件事情啊，我没有像你那么有准备，我要消化一下，对不对？
好了，这个全然感出与服苦的人是一个尖锐的对比。到底现在你在服一些哪些不该服的苦，又有哪些该服的苦你不去服？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检查标准。但是总之，长时间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再继续秉着他们当初的勇敢往前呢，上帝就不说话。直到什么时候说话呢？直到这个事情已经成了定局了。赶不出就是赶不出了，注定了就是注定了。我们反正是强势民族，里面还有很多服苦的景况，服苦的人呢、那也没关系，没有全然赶出，这事情已经成了定局了。突然第二章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破金，对以色列人说。什么是从基甲上到破金呢？
是非常的安慰人嘛，对不对？就表示说其实教会的情况我们也不太需要担心，反正神他的工作就会来了嘛，对不对？
这你底下读了没有？这神的工作来是很怕人的，他不是来安慰你的。
反正圣经里面扯到基甲这个地方，什么伯特利基甲这个地方，都是有一些大事情发生的嘛，对不对？反正呢就这样子，这个哈神来做工，他的使者来
了，基甲是什么大事情？
基
甲是什么大事发生？
吉甲是不是啊跟除皮有关系的？
他一从吉甲开始走，走到坡津就表示说呢，大家已经晓得耶和华的使者来了。他从吉甲开始走往坡津走，你应该知道他要跟你说什么。
坡津是一个什么地方？
这坡津是什么地方呢？
金价很高，我听到这个名词就心里有一阵的悸动啊。坡津的津就像波浪一样多，那这个地方已经很富咯，哎。
这个要去查一查了。是不是、啊、这个也许是第一次才出现。坡津是以色列人现在住的地方，吉甲是他们离开的地方。他们从吉甲离开的时候，耶和华说，埃及人的羞辱我今天从你们身上给你们挥过去了，
嗯，
给你们掀掉了，
对，
应该永远不再回来的，
嗯。
所以你看耶和华的使者来一开口，他就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哎呦，神给我们一段时间呢、啊，这一段时间他是不讲话的
哦，来骂他们，对不对？那这个耶和华使者就是耶和华本人，对不对？
那当然是一样的了，对不对？他不会把话改了，
反正就来责备他们嘛、这个、那骂一骂就算了嘛、对不对？
本来神跟他们讲话就是答应他们，记不记得他说我们中间神应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神就直接的告诉他们怎么回事，对不对？但是除那些以外神不再讲话，因为你神要告诉你的心意都已经讲清楚了、为什么还要问，对不对？你已经讲清楚了，你自己不去寻求，你逐渐逐渐把它忘记了，你丢弃了，你安定下来，你住在坡津，你没有全然赶出，留了一大堆所谓的服苦的人在你中间。哎，耶和华的使者又来了，这一次来跟以前不一样啊，这次是在应许地对他们说话，我要做的这一部分我已经做成了，你们要做的为什么这样行呢？为什么不听从我的话呢？哎，这个就难办了，是不是？
那他也不拦阻，那事情也就做了，那怎么办呢？讲完这个话，
我们上次还没有讲到的一件事情，这个教会啊，跌下去另外一个大台阶，就是对神的心意没有一个全然明白的追求。后来的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竭力追求干什么？认识耶和华。耶和华是可以被认识的，神的心意是可以被认识的，对不对？你说圣经的话大家都会背，就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并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要得到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教会。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那大家都知道有谁相信这件事情呢？谁真的把这个当成自己教会的目标呢？
你当然，那你知道，你就大家就相信了、不然干嘛还待在教会，对不对？也是在等啊，总有一天，对不对？教会会被提啊，对不对？
大家在教会里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口蜜腹剑，每个人肚子里面叽里咕噜。
有、也没像你讲到那么可怕啦，只
是真的没有吗？
心里相信是有这件事情，但是总觉得这一天可能都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来，不过也就啊，也就这样凑合着过，这样子比较多啦。
现在耶和华上来责备的是什么？他不是责备一个家庭哦，也不是责备一个个人哦，他责备什么？责备教会与社会。因为教会应当比你们目前更健康更纯净，同时因为这个纯净的教会，以色列人全族的人就是这个社会，这两者是不分的，应当就在社会上有种种属神的表现，两个通通都没有。神的使者从吉甲上到坡津是责备这件事情，不是责备你们没有征战呢、不是责备你们没有尽力啊，也不是说你们中间没出了几个英雄人物，像加勒像俄托涅，而是因为你们没有全然赶出那些服苦的人，逐渐逐渐就引诱你们，尤其是你们的儿女，让他们的心呐、偏向邪，这麻烦了，哎，是不是？这个神一来，这个话一讲呢，就有点来不及了。因为他接下去所说的，他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说什么？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
就神就任凭他们就对了。
对，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破金。你刚刚不是问说破金什么意思吗？哎，现在
就
跑出来了。
哭的意思，哎
呦，哦，原来就是哭，本来是不是哭的意思呢？
哎呦，本来是不是啊？不知道啊。不过我发现这个中文翻译真是啊，在那么早之前就已经把这个泼金元就是哭的意思。哎呀，这太高了。
怎么讲？就是买金怎么买到哭？
这个最近的金价的波动啊，你要追逐它的跑的话，你最后就是哭的份嘛，对不对？所以泼金就是哭啊，讲得太好了。
好了，那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怎么办？
那也只能哭一哭啊，然后还能怎么办呢？反正我们住也住在这里了，对不对？这些服苦人就在帮我们倒垃圾、清厕所，难道我就跟他换过来吗？我也不敢杀光他们，那怎么办呢？
是啊，
那神也说他就要留他们呢，那他们就成为我们的网罗。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我这一代，我尽量不要陷入网罗。至于以后我的下一代，那我也拿他们没办法了，对不对？
你看，这下可好了，本来是我们的错，现在上帝一讲，又变成上帝
对呀，
他定了义，就成了我们更好的借口了。
他要这样子，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对不对？就像小孩子的教育，那现在就没办法了。小孩子都深陷在这网这个东西，神他你那一天也是在睡梦中启示我，让我知道。这一切就是我们下一个这个世代的网络，对不对？
万维网是吧？
试验他们，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就不管了嘛。
哎，你刚才讲这个神在睡眠中启示你，你是讲真的是讲假的？
是乱讲的吗？
你稍微小心一点，我们在跟广大中国的听众，有的话是听不得的，你知道？
一部现在确定是啊。会有那种听不得的听众吗？现在还能够继续听我们都是很有理智、很有见识、很有洞见的基督徒啦。
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啊，他们所能想出来的就是向耶和华献祭，他们从神手里面接受这个教训。其实你说他们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那理论上当然要做，那就是好好把家里清除清除，把那些还服苦人都赶出去啊。对不对？
是，
还要做，当然还有事做啊。但是，哎呀，这个木已成舟嘛。
你看底下还有一句话：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啊。当然，这个占据地土、各归自己的地业是神的心意。可是神实在说，的确有一个更高的心意。这个更高的心意就是我们上次讲了，他自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哎，领出来他就说了，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国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啊。即或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但替他们担心是没有用的，替我们自己想想，这个话应当很清楚。不要说这些百姓呢预定不得救，不要说我们教会传福音传够了，总之就算现在神不动工，请问你还传不传福音？
神不动工还不是，我觉得就把那个就占据地图这件事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对不对？你只要把你那一块把你那个势力这个地盘划分能够顾好就好了啦。
嘿嘿嘿，
对不对？各教会各有各的地盘嘛，对不对？你专门做哪住在哪一区的人，对不对？你不要跨界。不要在这边偷羊，又跑到我这边来执掌，太不够意思，对不对？又有些什么别州来的，你一州一个城，你只能就有一个叫你们名号的教会，怎么后来搞了两三个，这不就不够意思？
哎，前两天才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他从这个某一个大城来，很重要的一个大学，里面也是上百成千的中国学生，但是福音的工作到最后呢，整个团体都解散掉。
哦，为什么？
没人做。没人做、
没有人做。
就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士师纪年，你要事先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个读法。这个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在此时出现，到底是一件称赞的话呢，还是提醒我们，让我们心惊胆跳的话呢？是不是？
照你这样讲，难道是后者吗？
那当然是后者了。你说现在北美的基督徒各教会都在干什么？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
对
呀、
是不是？现在教会的名字都要取，就是还取得好啊，你把你的当地的特色给取出来，就是这一块地方 我不把这个地名也冠上来，那现在以后别人类似性质就不能在我同样这个地方给我设立教会，对不对？因为就重复了。
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实在是今天中国教会的问题，在北美尤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再往前呢，他们会献祭给耶和华；再往前呢，他们实际上是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没有把那个不属神的势力从心思意念到文化教育从我们中间全然赶出。教会不强壮，神的子民萎缩了，守在自己的地图上，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第一章结束到第二章的时候，以色列民族开始往下掉啊，往下掉啊。这尤其这个掉的断层，哎，这个题目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很多很多次了，是第七章，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又是这个大人说嘛，对不对？现在就是家中已经老人都凋零了，对不对？已经没有那个见过当时大场面的这些老人在，那当然就走下坡啦。
第十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他们就大大的行恶啊，这个就是啊，
你讲的现在就是美国嘛，对不对？
这不单是美国，这也是中国。我们在节目里一再强调的，这个中国的教会，中国的福音正在出现一个极大的断层。
不会的，人家还有那个名曲，世界名曲，中国早晨五点钟还到处在传颂，我就没听过美国有什么教徒在讲那个什么美国的早晨四点钟，我没听过类似的歌曲。
我们这一代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没有传给下一代，就算你告诉他知道，在他们的身上你没有看见更复兴的工作，哦呦，这个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不要说儿女，现在光是在北美的基督徒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一代不如一代的境况啊！我不是说从父亲到儿女，我是说从一波一波的这个信主的人，哎，就出现这个境况。这个真可怕。
同一个人，他前十年信主的啊，跟他后十年信主，可能后十年素质还不如他前十年信主那个时候来的热情，这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我在讲的其实就是说，好像从学生来看，一波一波的学生来。
哦，
对
啊，这都在大学城的时候，对不对？特别那个传道人风尘仆仆从别的城市来，对不对？又教他们怎么样做菜，教他们怎么样在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大家一起生活，这样彼此照应，哎，等到后来他毕业找到工作，到了大城市去参加别的教会，一看，哎呦，发现原来的教会服事不是这个样子。
不需要这么麻烦了。你，我们这个题目讲过很多次，但是就是想当年四十年以前、三十年以前，从台湾、香港来的留学生，尤其从香港来的大批的人奉献出来服事主，
广
不怕，传福音、建教会。所以到今天才有北美的境况啊！虽然这些人都不个个是完人，可是真的都是把自己奉献给主，把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安居乐业的选择丢下来，就是献身在福音工作上啊。他也有孩子要养，他也有父母要侍奉，对不对？那这些人从前他也有身份的问题啊，不是没有啊，但是通通难不倒人，人家都凭着信心都走下来。
对，
那今天你看见这样的人群吗？你看不见呐。今天有不要说从台湾、香港来的人是大批信都不信，那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呢？好处是大批的人信主，现在还稍微可以看见一些有一些慕道的人。可是你能不能看见一群一群有见识的弟兄姐妹出来啊，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在教会上面？看不见呐。
这个事让港台同胞去做就好了嘛。他们又比较有经验，他们出来的早啊。
这个就是断层。征战上产生断层，
我们四世纪是要查的，这样子还让大家看出这到底教会是怎么样从高峰跌到谷底的。那你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你不能查的什么挺丧气的，这样我们听一听好像啊总是一条不归路，越来越差，难道都没有好消息吗？
哎，这里面的确是没有好消息啊。这个第一节啊，这个你看第一章的时候，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对不对？哎，到了第二章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
把他们降级了，对不对？
本来神是把他的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现在神反过来把以色列人交在敌人的手中。为什么？哎，神至终的心意仍然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从这些管教里面回头，能够醒悟过来啊！因为其实神甚至到这个地步都没有再重申他的心意。
嗯，
因为摩西五经已经给他们了。
哦，对呀、啊，
约书亚那个时代，摩西他们所立的榜样、会幕、一切献祭的美善的制度，怎么样活在神面前，通通讲得清清楚楚。
该讲的都讲了。嗯。
对对，你不要想神再开一个神学院，开一个补习班，把你一些什么高深的道理给你换一个角度给你讲清楚，没有的事情。你要么明白了往前去征战，要是你不能够把他们全然赶出，反而和他们立约啊，与他们讲和，让他们在我们中间成为服苦的人，我们好自己能够各归自己的地业去占据地土的话呢，那神就反过来，你既然不认识神，不为主征战，神就反过来把你交在抢夺他们之人的手中啊！
这个神可能也是有很深意在当中呢、啊，因为交在这些别人的欺压当中、嗯，才会有真正的英雄人物，事实才会兴起啊！嗯，才会有后面一连串好看的好莱坞电影。嗯，
但是神不是要事实兴起，神也不是要好莱坞拍电影，神是要他的子民能够回头。很不幸啊，许许多。多多的子民就从这里一路往下都没有再回头，那些回头的子民我们很可能要到了路德基、撒母耳基才能再看见啊。
嗯，
所以听众朋友，这个大下坡啊需要小心了、啊、很多人去大峡谷玩呢、啊、哎，觉得下坡很好走，哗啦哗啦走下去就爬不回来了。
哦，对啊、嗯、那个大峡谷那一看，哎，我们下去走走，哎，你在那里上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嗯
yeah， 我们听着固然是很泄气，可是不要忘记神是在提醒我们，借着士师记应该对今天的教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提醒，因为我们整个教会的情况，从铁车到这些平原的居民，到不能全然赶出，到服苦的人，到不晓得耶和华、不认识征战的事、不侍奉神、安居乐业，通通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在这里写得一清二楚，那要往下掉那个距离还很大嘞。
对呀、啊，而且讲起来这个其实过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嗯
嗯，所以小贝啊，在我们未死之前还会看见什么情况是很难说的啊，
真的。哎呦、嗯、我一直在想，我未死之前我一定要看到那种哈可以不需要轮子在地上能够走的车子。
嗯，你可能需要预备起来做贝陀涅了。嗯，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下回再谈。我要
向山，我要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